本周我一直在讲伙伴关系的大能，我引用了箴言十八章十六节，圣经说，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这并不是指一种恩高天赋或者对你人生的呼召，而是在说实质性的礼物。金钱的礼物会为你打开一扇门，为你开路，提升你，带你到高位的人面前。新国际版圣经是这样说的，礼物为送礼者开辟了道路，并引导他来到大能的人面前。新修订标准版本圣经说的是，礼物能打开一扇门，让人接触到伟大的人。因此，这是在指你的实质性礼物或一份金钱的赠与会为你开路。它会打开一扇门。昨天我非常想讲明的是，当你以正确的态度给予时，你与你给予的人建立了连结，无论是教会还是事工，你都建立了连结。而这可能是好事情，也可能是坏事。假如你是被操纵了，假如你奉献给了一个江湖骗子，或者是一个生活不太道德的人，但他们却操纵了你，你奉献了，然后你开始分享他们身上的膏。但当你奉献给一个好的教会、好的事工，那么你会汲取他们身上的恩膏，你可以在想要去到的地方撒种，你真的可以找到比你更优秀的人，你觉得他们在神引导你的事上更有成就，你可以找到他们，开始在他们的生命中撒种，然后你可以开始汲取那个恩膏和祝福。嗨，这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真理。让我给你们举个圣经中的例子，《列王记上》第十章。在第十章中，示巴女王来试问所罗门，并获得他的智慧。列王记上十章一节，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，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。圣经的确说他用难解的话来试问所罗门，这说明他有一定程度的怀疑，他一定相信他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否则他根本不会来试问他。但这表明他并没有完全被说服，他来了，他想亲眼看看。第二节说，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，又有骆驼驮着香料、宝石和许多金子，他来见了所罗门王，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。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，让我跳到第十节，让大家看看他送出了多少黄金、宝石和其他东西。第十节说，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，一他连得等于 75.5 磅黄金。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和宝石及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，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。所以说它的价值几何呢？一他连得等于 75.5 磅，120他连得等于9060磅黄金，也就是104,960盎司黄金。当然了，你也知道黄金的价格会波动，但在我写活评论的这条注释时，金价是每盎司500美元左右，按照这个价格，它带来的黄金价值7,248,000美元。我最近听到的消息是金价在每盎司1500美元左右，而这是我注释中所说的三倍，所以这些黄金价值超2亿美元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带来了香料还有宝石等等。所以你要有这样的画面，它带来了9060磅黄金以及各种各样的香料。我保证，若你把这一切宝物都放在旅行队的骆驼上前往耶路撒冷，你还是需要士兵们来保护它，否则土匪会来抢劫你。所以说我们不清楚，但可能至少有几十头骆驼，那是一整个商队的规模，可能有士兵，可能有成百上千人。无论他们走到哪里， 在每个他们停下来饮骆驼的绿洲里，我保证他们都会制造出一番声势。等他们到达耶路撒冷时，我们停下来想想看，圣经说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，这不是别人的评价，这是神的评价。他说再不会有像所罗门般有智慧的人，再没有一个王像所罗门那样富有。这样说的不仅仅是在他的时代，若你读历代之下，神对他说再也不会有像他一样富有的王了。所以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人，就算有1000亿美元的净资产，也没有所罗门富有。圣经说在所罗门时代，黄金是标准，人们甚至不在意白银，他们会像扔石头一样把银子扔到街上，一切都实在太兴盛了，只有黄金才值钱，而银子一文不值。这就是所罗门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。列王记上第十章说，普天下的王，地上的万民，都求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。如果有个人那么大能、富有，那么有名、有智慧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想来得着他的智慧，你该怎么做呢？你该如何去排队去见所罗门？如果你想去见美国总统，你不可能走到门口敲门，然后总统就让你进去。并且我保证，我们的总统绝对不是所罗门，他不像所罗门那样受人追捧。然而，就算你努力尝试，我也不确定你能进去见到总统。就算出于某种原因能够见到，也要安排一下，你可能要等上几个月或几年才能见到总统。至少在那个时代是这样的，甚至可能更久。那么示巴女王是怎么进去见所罗门的呢？我保证你看到的是一列商队，数百头骆驼，带着价值数亿美元的钱而来，并且他要把这个作为礼物献给所罗门。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吗？就像箴言18:16说的，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或者正如新国际版圣经所说，礼物为送礼者开辟道路，并引导他来到大能的人面前。你知道示巴女王是怎么排到队伍前面的吗？她使用了一份礼物，这份礼物把她带到所罗门的面前。圣经说他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说出来，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，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，席上的珍馐美味，群臣分列而坐，仆人两旁侍立，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，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就诧异的神不守舍。换句话说，这让他惊讶得无法呼吸，他不知所措了，这比他想象中的好多了。第六节说，对王说，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，我先不信那些话，及至我来亲眼见了，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。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，你的臣子、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，听你智慧会的话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，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，所以立你做王，使你秉公行义。接下来是第十节，我们已经读过了。圣经说，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和宝石及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，她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。然后第13继续说到，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，另外照自己的后裔馈送她，转回本国去了。第14接着说，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。示巴女王从前给所罗门黄金120他连得，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黄金超过666他连得。 所以所罗门的财富比示巴的女王要多得多，但是他奉献了，并且他的礼物打开了一扇门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例证，或者说这是个属灵真理的现实例证。当你奉献与教会或事工合作时，你正在开发那个事工的智慧、恩膏和祝福，他们在流向你。示巴女王将她的财宝献上，但所罗门的财宝更多。我保证她得到的回礼比她奉献的更多。这太奇妙了。这里有一个并不直接基于伙伴关系大能的真理，但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真理，我想在这里提出来。示巴女王从示巴上耶路撒冷去见所罗门，她不得不经过一些贫穷的国家。我肯定她在沙漠中的绿洲停下来时，那里有乞丐，有各种需求。我保证，若那时的人和现在一样，肯定会有人批评他说，所以你要拿着一切财富，价值数亿美元的财富，你竟然要把他们交给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我敢肯定，有人会谴责他，你为什么不帮帮我们呢？你为什么不帮帮这些乞丐呢？这些国家里也会有国王说，你给出的钱比我们整个国家的财富还多。你为什么要给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那么多钱，把他们送给我们吧？有些人就是这样，这就是犹大情节。当那个女人前来倒出她价值一年薪水的珍贵香膏在耶稣的脚上，并用头发擦她的脚时，犹大站起来说，为什么要这样浪费呢？这本可以卖很多钱给穷人的。而圣经接着说道，犹大并不关心穷人，他说这话是因为他是个小偷，这是属魔鬼的。总有人会批评那些把钱奉献给事工的人，他们会说，为什么不把这个卖掉？你为什么不帮助这个穷人？我相信示巴女王知道这一切，但想想看，她来了，用这些财富打开了一扇门，并开发了在所罗门身上的恩膏，开始把智慧、能力和恩膏引向自己。在他这样做之后，所罗门也把自己的财宝送给了他，因为他比他更富足。我相信他回去时的财富比他前往时更多。如果他愿意帮助穷人，帮助一些贫穷的国家，他会有更好的配备，更多的资源能够给予大家，而非仅靠自己的能力。你看，总有人坐在那儿说，你不该奉献给这些大型事工，不该奉献给大型教会等等，这些机构已经具备了这么大的财力。但这不仅是关于他们的需求，而是关于你的需求。你需要那样的恩膏吗？你想要在教会或事工中蒙福吗？当你撒种时，成为合作伙伴时，当你并不只是偶尔奉献，不仅为你所获得的而付钱，你的奉献超越了你的需求时，当你的奉献是为了让别人得祝福时，你开启了一种超自然的恩膏之流，一种对你的祝福之流，这会使你兴旺发达。之后你成功时，你会有更好的装备，会有更多的资源来帮助别人，去奉献给那些也许永远无法来服侍你的人。所以说，你看，你可能会错过一些东西。我认为有些人会想，我从不给大型事工或电视事工捐款，你们都很有钱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都是与开支相关联的。电视是一种昂贵的媒介，有一些教会想要建造教会建筑和设施，把传道人送到世界各地去做那些事，这需要很多钱。相反，若你只是想在你看到有很大需求之处奉献，你觉得你的钱能帮助他们，你的资源是有限的，有时候你需要拿出你所拥有的一部分，你需要把它撒种到一个有你需要的恩膏的更大事工之中。你需要有辨别力，让圣灵来引导你的奉献。 但是当你撒种到事工中时，它开启了你在那个事工中所见的恩膏和祝福的超自然之流，它会流向你。结果是你将会更加兴盛，你将能够做更多的美事。你要把其中的一部分撒种到能够加增你之处，你需要在你想要去到之处撒种。嘿，这是大有能力的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可能会奉献，但若你的给予没有与信心调和，它就不会使你兴盛。这节经文我引用了很多次，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说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在这一点上，你必须有信心，你不能就只是给予，它不是自动发生的。这不仅是现实世界的，这是属灵之中的。如果你不明白你奉献时会发生什么，若你只是出于义务而给予，却没有以正确的态度给予，这对你是无益的。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所说的内容。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个为我工作过的人，这个人在他来为我工作之前，他非常富有。这是1980年的事了。他和他妻子每个月大概赚$3,500。放到现在，这些听起来并不是很多钱，但在那时，我整个事工的全部收入是每月$700。$700支付了我的全部开销，包括事工的费用、广播电台的费用等等。因此1980年时每个月$3,500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。他和他的妻子很富有，但他们似乎在财务上很挣扎，似乎总是缺钱。他听到了我的这个关于伙伴关系的教导，他意识到他一直在机械性的奉献。他会写出一张11奉献支票，并把支票和账单放在一起。当他在每月一日拿到薪水时，他会把11奉献金额精确到一分钱的单位，比如 352.21 之类的，然后像支付账单一样付掉它。这并不是出于乐意的奉献，而是出于顺从的奉献。他并没有乐意而高兴的给予，他的态度并不好。正因如此，他们一直在挣扎，似乎总是入不敷出。他听了我这个教导，于是他决定，与其把十一奉献当作债务和义务来支付，他所接受的教导是，你不会在十一上得任何的回报，只有你的自愿奉献才有回报。十一奉献是一笔债务。因为他以这种态度奉献，这对他并无益处。他听了我的这个教导，就与他的妻子为此祷告。于是他们决定要开始献上他们本心所酌定的，出自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。他们开始按自己本心所酌定的奉献，在大概六个月后，他们开始有了余下的钱。他们把钱存进了银行。他的第一个想到的是，这估计是因为我的奉献不像从前那样多了，我的奉献一定低于10%了。但是他的一切支付操作都是使用支票，因此他去看了看上个月的奉献，结果发现他们奉献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24%。即便他们给出的更多了，他们所剩余的也还是更多。他们的车没有坏，不需要买轮胎，他们的轮胎使用寿命更长了。他们不再有，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但是由于态度的不同，他们奉献了2倍多的钱。我告诉你，你奉献的态度和你奉献的金额一样重要。你能使你的奉献完全作废，因此若你以错误的态度奉献，就会失去收获或果子。所以我一直在与你们分享伙伴关系的大能及其真正的成效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态度。这不仅是机械性的，你并非就只是给予而已。如果某人说你只要奉献就行了，他会自动回来的，或是你必须奉献给神，否则神会咒诅你，出自马拉基书第三章。我今天没时间去讲这个问题了，但是本书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。但当某些人宣讲说，若你不奉献，你就被咒诅了，神会惩罚你， 这更像是教父而不是我们的父神。这就像黑手党到处说这里会发生很多窗户被砸的事件，发生过纵火和火灾，坏事会时常发生，但如果你付我10%，我就保护你。当然了，说这话的人就是那些砸窗户的人，这就是封口费。你要么付我10%，要么我就来毁了你的生意。这就是黑手党的运作方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宣扬方式。不奉献你就被咒诅了，不奉献十一，神会让你进医院，用医院账单夺走这些钱，他会让你的洗衣机坏掉，让你的车坏掉等等。那是黑手党，那是教父，而不是我们的父神。今天的我们活在一个新的盟约之下。哥林多后书9:7说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。不要像是说如果你不奉献就会被咒诅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我们已经从旧约律法中得到释放了，律法仍然有很大益处和值得学习的地方，但我们不再受到律法的咒诅了。如果你不奉献的话，神不会咒诅你，但是你需要奉献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也不是迫不得已，你需要在自己的心里酌定。如果你以正确的态度去做，那么你就开发了神的祝福、神的恩高，在教会或事工中的神的大能，并且开始把这恩高汲取到自己身上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大有能力的。我的合作伙伴们是蒙福的，他们得着了我生命中的祝福。神所做的每善之事都会流向我们的每一位合作伙伴。我知道有很多我们的合作伙伴们正在观看本节目，我想对你们说声谢谢，因为你们，我们已经登上电视近20年了，每天都是如此。我们的节目已经覆盖了数亿人群，许多人的生命都被改变了，而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因此而得到祝福和回报的人。我的每位合作伙伴都得着了同样的祝福，流向我的同样恩膏也正在流向你们。今天我想鼓励你，你需要成为一个合作伙伴，不光是与我合作，你需要与一个属神的教会合作，找到其他服侍你的事工，在你得喂养之处奉献，但你也需要开始学习伙伴关系的大能。